好，这里是万一火了，我是奇妙，
我是江江，
我是江夏凌。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聊一个困扰我们时长已久的一个情绪。
什么情绪啊？
焦虑。
对，确实。哎，其实我觉得这咱们的焦虑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焦虑，就更广义层面的焦虑。它倒不是像咱们之前说和人吵架那种很具体的事儿。而是个萦绕在我们头上每天都有的焦虑。
比如呢？
比如江姐总跟我说她很焦虑呀。
江姐，
我焦虑的是就是具体的事情其实特别多，但其实具体的事情背后都是有一个大的焦虑。就具体的事儿，就比如说像今天早上在我朋友说他最近又有了 date 对象，我就开始焦虑，想我的生活过于平静，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
我们不是女的。
就没有什么事儿，就生活
平静，没有事情发生吧。
像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做了很多的副业，然后副业做的还有声有色的，问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过安静了。
我会把这种朋友拉黑掉。我觉得他们自己卷就好了，不要卷到我。
对，就是会卷到，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现在是不是在有点浪费时间啊，然后会有一点这种焦虑，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不上进，就觉得人生是不是就不进则退。
其实昨天我还在和我的好朋友 BB 在讨论这个事儿，因为他是现在全职做播客嘛，但是我还是在上班。然后我们大概在2021年，就我刚毕业那一年，我和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三个一起共事，就跟咱们三个现在这种关系似的。然后那时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特别有冲劲儿，每天都有很多新想法新点子，上班上的特有劲儿。但是现在就感觉进入了一个疲惫期，然后我们俩聊，就是说我也都很怀念那段时光。然后他现在问我，他说你好，你现在快乐吗？你们快乐吗？
还行。
你说不快乐吗？其实也不是的，快乐的，但是这个快乐不是那种你自己会很自信的快乐。就是怎么说，你一边快乐一边你会觉得哇，你每天沉浸在一些很肤浅的东西里面。我心里面是会不时的在一些夜深人静或者是某一个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刻，突然间会瞧不上自己，或者是想审判自己。所以我现在其实反而就是不太愿意一个人待着，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开始审问自己，逼问自己，就说你现在这样就够了吗？你现在这样就合适了吗？
这够的吗？
其实会很矛盾，一边心想哎呀现在这个状态啊，它不是你想象当中的这样的状态啊，就是你这个世界也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你现在做到现在已经 OK 了，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告诉自己说，这样就行了吗？你无论是工作还是做什么事情，你活到这儿就够了吗？就活成这样就够了吗？很矛盾。
我是觉得因为我还读了3年研嘛，读研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包括对这个工作的想象它都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包括实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上班吧，也不是上久了上皮了，是感觉就是可能是也是大家说这两年大环境然后也不太好，然后是还是有很多人他在卯着劲儿的往上冲。你无论是自己做副业也好，然后还是想要去更好的公司拥有更多的 title，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丰富也好，大家都在工作这条路上给自己卯了很多劲儿。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就很大部分上是就是工作上的成就。
对，
活得快不快乐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你不觉得吗？就我们说你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大家都会说我工作怎么怎么样。我如果说我说啊我最近追星追得特别开心，可能会被人瞧不起。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我觉得牛姐说我追星追得特别开心，我不会觉得瞧不起，就是我会觉得挺好的，我觉得看你快乐就好了，但是确实会有很多人很上进，
对，
就会觉得这种快乐是一种及时的，然后容易获得的快乐，他会因为这种快乐是及时容易获得的而觉得不高明，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来审判自己，那我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那我是不是这个人就肤浅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没有上进心？那人活着是不是得追寻一些意义？那你是不是得做一些尽自己所能的做一些对自己来说是大事的一些事儿？是不是该这样？但是我坦白来说，我确实是觉得这两年的环境不是一个很适合去做大事的一个环境，卯了自己全身劲儿的一个环境。
但我有时候又会想，那别人怎么会成功呢？别人怎么不被不厌环境呢？是不是只有无能的人才会怪大环境？我会这样想我自己，就是这样待着真的是对的吗？所以我就偶尔会陷入这样的焦虑了。但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岁月静好，平静就是一种幸福。
嗯，因为我朋友，我觉得他跟小林刚才说的那种感觉还挺像的，就他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里面，就是他可能在上海2年的时间，他跳槽了将近8家公司。
哇，
嗯。然后他这么频繁跳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每次入职之前都是充满了期待，然后觉得能做点什么，感觉跟这个公司这家公司的人都气场都很匹配，然后进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跟他想象的落差太大，还有是一些同事关系啊不太适应之类的，反正杂七杂八的吧。他每从一家公司走的时候，他的想法都是，不管这个地方给我多少钱，我现在就是不快乐，这不是我要做的。
嗯，
所以他就走了，他不停地去找他自己落脚的地方。然后到现在为止，他跟我说，他发现他自己是不适合上班，但是他能干什么？他适合做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去处。他心里面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就是他目前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吧。我觉得跟小林刚刚说那个也不能说是他抱怨，他从来没有说抱怨环境，他一直在去找，就是折腾的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他没找到工作不是因为他抱怨环境，是因为他对这工作是有要求的。
对
我也会这样，我也经常待半天就不待。
但是他现在就是陷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了，就是他就是发现自己其实是不适合上班和坐班，但是不上班跟坐班待业期间的他也不快乐，就也会焦虑，就那种如果我周围的人都在很稳定的上班，大家都这样，那我不上班的话我就没有收入，那我还是做不了什么，就是还是一种焦虑，是不同的焦虑。
就包括数字游民，就不上班自由职业也好，上班了你被禁锢了自由也好，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各自焦虑的时候。
是，其实咱们的朋友汪汪也算是数字游民吧。对，自由职业我不知道他快不快乐，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是我只是有的时候会把我带入到他的那个条件，就是就是自由了，然后就是每天靠接稿，然后就是接活接项目，我把我自己带入之后，我会觉得我很焦虑，因为我的性格，我可能会很害怕这种不稳定，因为如果你一直是在接别人的项目的话，其实是有风险的，就是别人。这个时候可能给了你项目，这个时候他项目多，但是也有可能某一天他项目就没了，或者是少了，然后你的收入其实随着这些东西所波动的，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因为我和妈妈比较熟嘛，然后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他很有冲劲，很乐观，他也很适应这种节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就是比他上班会更快乐一些。而且他每接到一个新项目，他就会给自己打一份气，他觉得哇，好厉害啊。如果是有很自律有冲劲的人，还是很适合做自由。
然后说起焦虑的话，我想到这一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30岁嘛，然后30岁这一年，他们感觉没有几个人真的像小玲说的那种感觉到自己真的是30岁特好特快乐，
三十而立的。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的反馈都是感觉自己有一点点失败，就有点挫败感，
是个 loser。
就是那种我30岁了，我还在为感情哭哭唧唧，还是我30岁了，我的工作这样感觉没有什么长进。特别是我刚才说频繁就是换工作那个朋友，他已经换到就是开始怀疑自己了，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么多公司都待不了，就都开始怀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跟20岁刚出头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也没有给自己积攒什么，就是挫败感都蛮强的。
其实就针对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说的快乐，无论是你抓住一段感情也好，抓住一份工作也好，抓住一个工作上的成绩也好，抓住一些钱也好，它都是很实际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崇尚务实的嘛。就是但是快乐本身是虚的一个词。我感觉是就大家都忙着上进儿，但是追求快乐的人蛮少的。
其实我是在想啊，因为小玲是恩人嘛，我也是个恩人，我第一个主导功能就是恩的人。其实不太会因为一些很现实的金钱啊利益啊这样的东西，我通过追逐这样的东西而直接获得快乐。就很有可能你获得钱当然是快乐的，但是其实你更快乐的是钱所背后代表的一种自由。
对，因为那个快乐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的快乐其实是有条件的嘛。你先努着劲儿赚来一些东西，收获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兑换成等价值的，你可以去随便的去怎么样去追寻快乐的那种。
我会觉得你可能真的是会对工作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要求，
嗯，
但这个要求不代表你是错的。
嗯，
其实我自己扪心自问，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工作也抱有一些憧憬，就是我也觉得工作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我进入这家工作，我进入这家公司工作，我认可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愿景，然后我为这个东西付出，然后你付给我一些金钱和一些情绪价值，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成。就是我觉得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很容易忽视掉一些这个社会结构里面的，但是我确实随着多年上班，渐渐的发现这个比重是非常重的。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一个权力结构，就有一个权力关系。嗯，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要求，但是很有可能老板有他自己的想法，老板有他去看待你这个岗位和你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几年会把我就是磨练的有了一个更新的想法。就是我不再会认为啊，我最刚开始的就是对工作的那个畅想和对公司的那个畅想，
他不是对公司和工作太有那个滤镜，而是他原本经历过那种，比如说像小玲之前跟 BB 他们铁三角
燃烧的岁月
那种团队氛围，
嗯，
他是寄希望于好像跟志同道合的一帮朋友能做出点东西。
嗯，
就是
我懂，
到三十岁这一年发现，嗯，且不说工作换的多不多吧，就是到头来可能感觉自己没有做点什么出来，那种感觉也是蛮强烈的。
我觉得是大家都曾渴求过那种工作乌托邦了，
对，
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和一群有意思的人做着一点有意思的事儿，
嗯，
这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还有点擅长，
嗯，
你们还能看到成果，
嗯，
然后这过程中氛围很好，钱都没那么重要。
是，
嗯，
在我看来其实这样的想法挺好的，但是它是否能实现，就像你是否能拥有爱情一样的飘渺和很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它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能一定拥有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及时的快乐也挺有用的，就比如说追星啊，然后你喜欢上某一个游戏啊，然后就这种东西是确定性的。然后你觉得孤独啊，你养个宠物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确定性的。
嗯，并且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工作因为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当焦虑的时候才会喜欢或想要在工作上去找价值，
嗯，
去找意义。那你说吃顿好吃的它没有意义？
有啊，
对，也有意义。
嗯，
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工作，就是如果真的是很接受不了坐班然后上班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探索一下。真的，因为我感觉你看像汪汪就还挺适应自由职业的一个状态，很有可能就是人他有时候他会更适应的是那样的生活。就如果工作，其实因为工作一定是会消掉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个主体性。
我只是怕我最好的就是最有灵韵最有灵感的几年都献给了工作。但是我现在，我以前会对工作就会比较在乎，就想把我的想法和工作的想法就融合在一块儿，就是希望我们能一样。但我现在就是陆一平说的很好，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来赚钱的。
是，这也是一个你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吗？
然后我的，对，但我的另一个焦虑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渴望有自己的一摊小营生的。就你包括我们做副业嘛，或者你无论是在哪条自媒体赛道，你做自媒体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写稿子，一直在做内容，一直说自己是内容创作者，但是你始终就没有自己一摊子的小活，无论是什么，就是播客呀、公众号呀，还是视频呐，就是其实都是在给老板打工嘛。我有时候会对这个产生焦虑。
我发现你们的焦虑都很具体，而且都是围绕着比如说现阶段当下的可能工作的问题。我会有一种，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很模糊的一种焦虑，就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比如说回老家的时候，可能亲戚觉得我已经在北京待了将近快10年了，他就会问呢，你以后还要继续在北京待着吗？ 我就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就很模糊，我自己都对这个问题感觉到很模糊、
嗯、
或者是别人问我，那你跟你男朋友会结婚吗，就是这样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砸过来的时候、
嗯、
我会有一种很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是，嗯，
因为我有，我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迷茫而焦虑。
嗯，
我会很羡慕的什么样的就是人呢，是他们有一个特别具体的目标，有一个具体的念想，这个目标甚至他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能务实的面目标，就有的人可能是希望我的目标是啊、我希望30岁的时候我年薪50万，这种是属于很具体的目标嘛。但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希望我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但是这个目标很能 push 他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目标，我每次都在想的是，哎，我做这个也好像也行啊，但是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没有那个动力，不足以 push 动我，然后我觉得哎那个事儿好像也挺好的，但是他也 push 不动我，然后我就会在想，那是不是我的问题？
他是 push 不动你，但是你能 push 动我呀。你佳姐每次看到一个什么事儿，小玲，我觉得这个你能干，我觉得你可以去当编剧。左拉，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去卖什么什么东西。我心里啊，我自己都不想动，你还 push 我？
我这不是想着就是提出一个想法，大家一起试着干干呗、
哎？不是大家一起试着干啊，是他让我干啊。
这不是小玲当编剧，然后我来当制片，这不就摊子不就攒起来了吗？是吧？
干不了一点活儿、
哎。我想问一下，你俩有没有年龄方面的焦虑啊？
实不相瞒，我生日快到了。
你不用相瞒，
整个编辑部都知道。
丁丁告诉我们了。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数字我每次就是绕在我的嘴边，我难以启齿。我不太想说出来我今年是过多少岁生日，
就这都不好意思说了，
就是不想说，就是你非要让我说我也能说、
嗯、
但是我不想说出来。
你今年过的是十个晴天里面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的序号的生日，大狗和小狗，陆哲和何浩南。我都懂，我跟你说、
嗯嗯、
然后其实我最近也有这样的焦虑，就是生活过得太平静了，然后我晚上就坐在家里面，然后躺床上我就看眼泪女王，看一看你就感动了，然后就哭，
就流眼泪，看一看女王，
然后突然间抽离出来了，然后说天哪，江江年近30，你的朋友要不就是远赴他乡正在国外过着多彩斑斓的生活，要不然就是人家真的做了什么事儿，人家真的就是稳步前进，然后人家走向了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人有的做电影，有的做脱口秀，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做很多事情，有的还在写书，而你年近30还会在这里看韩剧流眼泪。
他没有把我们俩算到他的朋友里。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咱仨是一样的焦虑，
嗯，
咱仨还暂时还构不成彼此的焦虑源。
嗯，
然后我那一瞬间就是突然间焦虑又涌上了心头，
嗯，
就觉得天哪，你14岁的时候在看韩剧，你怎么你年龄都翻个个了，你怎么还在看韩剧，而且你真的还在为了韩剧，为了这种浪漫爱情还在流眼泪，然后就有种就突然会人格当中跳出来了一个视角，说你怎么还这样。然后我其实最近也在网上有刷到，就是有那种视频，就是说我今年28了29了，我的朋友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然后买车的买车，买房的买房，而我还在买手办，还在买6个小鸭子，为了凑一个大鸭子，
而我还是个大馋丫头。
对对对，我觉得对。然后还有人说，而我还在发朋友圈说为今天买薯条的时候买到了刚出锅的而开心。
嗯，
就会觉得啊，我现在生活有种偷来的感觉，
偷感很重。
对对对，就是有种我是不是从我的18岁偷来了一段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真是我该干的事儿吗？是我这个年龄该干的事儿吗？就会有这种感觉。
还有那种，他会发小红书说，比如说90年的你，在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嗯，
然后底下评论就会非常多，可能上千条。
我还是个宝宝呢。
就大家都会报自己的一个现状，
嗯、
就已婚、离异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然后存款怎么样，就那种。其实我点进这个里面看一看会有点焦虑。
你会有年龄焦虑是吗？
会有，就是看到、比如说看到很多，而且他这种帖子会定向说，比如说93年、92年的女孩，你过得怎么样？就他们里面 就是同步了自己那些信息，会让我觉得好像别人走了已经走了我两倍速的人生的感觉。就像有的时候我在商场里或者公园里看到可能看起来40岁出头的女性，比如她带着小孩或者是在医院里陪着父母去挂号的女性姐姐阿姨，我会观察她们一下，我脑子里会闪过一个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会在哪儿，我在干嘛，就会观察一下别人的剧本，但是对自己这个剧本往后一翻感觉都是空白页，会有种很慌的感觉。
但我觉得你不必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就是我躺着就行了是吗？
我觉得会走一步看一步啊，因为你也不是那种就是请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人。
我们这还勤勤恳恳上班呢，
我们这还早上播客呢。
对啊，就我们也真的勤勤恳恳，我们基本上播客录到现在89期了，这期对吧？就也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期不是渲染焦虑的，
当然
我们这期
还是分享吧，我们的焦虑。
对，因为就是我们也不是就是沉浸在焦虑当中啊，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焦虑的，我是那种具体的事也焦虑，大事也焦虑，什么事都焦虑。因为其实我因为焦虑症，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失眠会很严重，但是我一直在调理自己。就是其实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失眠的症结其实都来源于我对很多事情太过于焦虑。包括其实像咱们太 J 的人多少都会有点焦虑。为什么 J？ 你就是其实你对未知会有一些恐惧，
是
你会因为这样的恐惧而逼着自己一定要做很多的计划，然后按计划实行，计划给你会给你一种安全感。
嗯，而且焦虑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算星盘或者是去寺庙拜之类的。江姐是前段时间去了火神庙是吧？
买了一个转运符，
嗯，
现在随身携带呢，
挺好的，
可贵了，300多，
这么贵。
值。我是前两天和左拉不是去重庆嘛，然后听说有个罗汉寺就特别准嘛，我俩就进去之后就是数你年龄找到你的要那个罗汉的签数，然后让他去解签。我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就那个签文大概的意思是让我多读书。我觉得
很有道理啊，
让我多读书，
给你指明了方向。
那个签文写的是谦虚谨慎为求和，读尽天下万卷书，更有遗贤可就教，三人同行有我师。三人
同
行，同
行有你师，
有我师。老师好，老师好。就是意思让我多读书。我想好像确实我在读书的时候会人会变得平静下来。我如果有时候坐地铁我不看书的话我就会很烦，
然后他就会给我叫，然后我说牛姐你看看，你快看，
不是不跟我说话。
而且你在地铁里看书的时候我抬头看你，我的心也会平静。
是吗？
会，
真的呀。这两天不正好是世界读书日吗？这不更得多读书了吗？
是呀。
并且我拿到签文的时候我给左拉看嘛，然后我俩都想到毛姆的那句话，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
小
型
避
难
所。
对，我记得去安大亚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句话，还挺明显。
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的生日就在读书日当天，现在你们知道了。我觉得
你别插播，他接不上了。
大家不必知道也是。而且其实我反观就刚刚我们聊那些焦虑嘛，很多都是一些来源于信息焦虑。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很碎片化的信息爆炸的年代，然后很多人会说信息会给我们带来致富，就比如说你知道什么东西会帮助你做一些内容嘛。然后但是我感觉有些时候信息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落差中，比如说我们经常刷到就是什么00后啊月入50000，然后或者什么哪个自媒体人哪个同行又赚钱了又发大财了，就是我们会因为比较而陷入焦虑。
这个时候我觉得读书的好处就是能够把我们从这种很虚的这个焦虑里面给抽出来。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接收并且处理那么多那么多的信息，而且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就是他可能和你差距非常的多，你们俩的身份地位然后你们所处的一个状态其实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还是会被这样的信息所卷到。
是，
而且东亚从小就爱被比。
对，
就是而且我们长大之后我觉得有时候会自己 偷偷的比，
嗯，
这种是一个习惯了。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们在就是电子产品上浏览过多的信息以后，
嗯，
我们的焦虑也是碎片化的焦虑。
对，
对，
我们因为任何人的任何言论都会陷入一种情绪里面，
嗯，
但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就是长时间的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而且收集碎片化的信息没有办法把大段的时间拿出来专注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本身也会给我们带来焦虑，
嗯，
我们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浪费。
对，
就是你把这个时间都拿来刷抖音刷小红书刷各种 APP，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一边刷这些东西，从这些东西上面获得了一些别人成功的一些事情，就这两个事情加在一起就是只会叠加焦虑。
对，所以我最近会强制自己拿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干什么事情，
嗯，
你看一个电影也好，看一本书也好，
嗯，我们最近就是会有收到一些比如说跟我们播客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出版社寄给我们的书嘛，
嗯，
但有的时候因为是样书还没有上市，他只寄了一本，然后我们三个就会轮流去读这本书。
嗯，
嗯，就是在工位上我们三个轮流，像那种流动红旗式读书的
英语角。
对对对。
但其实我还觉得挺快乐的。
嗯，是，
我也觉得挺快乐的，
嗯，
想读快点给你们俩看了。遇到喜欢的书我还会送听友朋友们。反正就感觉当我们沉浸在读书里面的时候，它那种专注感会让我们达到一个平静的一种状态。
是的。
嗯，沃尔夫嘛，然后曾经说过，说一间你自己的房间，若是以书而论，每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给你一个庇护，让你安静下来。沃尔夫所说的这个书呢，在此时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房间，但是呢，咱们有时候也需要一种具象的书房，
嗯，
对吧？
嗯，有书的地方，有书的空间，
嗯
嗯， 嗯，让你感觉很舒适、很平静，
对，
心得到放松。其实，就像我和左拉，然后前段时间去重庆，然后或者说我和亚萍前段时间去兰州嘛，都订的是亚朵，
嗯。
然后我
酒店是吧？
对，因为我在从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很习惯于住亚朵，感觉性价比很高。
嗯，
然后我还住过呼和浩特的亚朵。
那你这次住亚朵有什么新鲜的体验吗？
应该是一直都有的，
嗯，
就是他那个酒店的大堂，他们有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小书房，
嗯，
然后叫做亚朵竹居。
嗯
嗯。感觉在那里你就能找到自己具象的书房。
其实我在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去看一种酒店或者是一种民宿，就是它是有一个小型的书店的。
嗯，
嗯，对，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感觉不是一个非常硬，就是属于一个硬需求，就它看起来不是一种硬需求，但是我会觉得它看似好像没有那么有用，但其实特别有用。因为我们出去玩儿，有的时候不光是只单纯的说是我看看风景，风景有多漂亮，然后或者是我就是要打卡多少个景点，然后拍多少张美照，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心灵放松，让自己的心安。我觉得书和旅游其实在这个时候的作用都是这样的。
嗯，
我在一个陌生的，然后没有人会关注我，没有人会给我压力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进入了一次阅读，我花出了一个大段的时间，你就把我的那个自己隔开，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疗愈的方式。
而且亚朵竹居这个，它这个书房不光是它这个种类比较多呀，书也比较新呀，
嗯，
就是亚朵会员还是免费借阅的，你应该是会员。
我当然是会员啦，我还有免费的拖鞋券、延时退房券。
那你下次可以去，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有一个书房功能，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兰州的亚朵的竹居，
嗯，
然后借了一本书，你不光是免费可以借阅，你还可以异地还书。就是下次你要是去厦门啊或者其他地方，你可以还到其他的店。
下次应该不去厦门了。
咱们公司附近其实有一家亚朵，
哦，亚朵 X，
对对对，
咱们每天路过，其实
就是随借随行嘛。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他是在就是在上海借了一本诗集，
嗯，
然后他那个书上就标注了这本书是来自厦门的亚朵，嗯，就是你拿到手的瞬间，
那种漂流的感觉，
对，就很像流动，就像我们三个那样流动看书的感觉，
嗯
嗯。就有一种你入住了一个酒店，你不光是收获了这个酒店非常好人性化的一些物质层面的服务，还有一些精神上的照顾，
曲水流觞，
拥有了一座免费的流动图书馆。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出去玩，我都会带一本书。
哎，我也会。
但是工作之后呢，我带的是化妆包。
是的。
然后带书都会觉得啊好沉呢，不带了吧，然后基本上路上的时候也不会看。那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装
哦，
是吧？
我记得《装腔启示录》第一集，那个女生就在飞机上打开了一本书，我当时觉得，哈，好久违哦。
而且你带出去书，你又担心自己不看，
主要是沉，其实
对, 对。但是你要是去亚朵住居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
对，就是坐那的时候，我感觉，我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我哈，出去旅游不是各个景点愿意去打卡，我更喜欢住酒店，更喜欢住酒店点外卖，然后很放松，看电视或者看书都好。而且小红书前两天还有个话题，就是大学生或者是年轻人喜欢周末去酒店进行精神的按摩。其实一样的，我感觉在那儿你看看书看电视都挺好的。
就是像亚朵他们酒店，你看他这个书房叫竹居，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对，
他们其他酒店场景的一些工区的命名都是这种跟诗歌呀还有一些文化渊源的。就是他们的餐厅的名字叫香招，
哪个香啊？
相信的香，
招是招手的招，然后会议室叫共语，
一下子洋气
洋气，
对，一下子
有种
有底蕴，
对，
而且没有那么商业味儿很浓。我现在有点惧怕商业味儿很浓的东西。
还有他们的洗衣房的名字叫初晨
啊，那我下次晨一下子。
对，主要是初晨这个名字，感觉自己像一个仙女
啊。那你觉得气凌晨呢？
就入住的时候，就是其实感受就会有一种啊，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好像就是身上带有了一些古色古香古味的一些气质，
对，
带有一种木质的香水味。
对，
而且亚朵一直以来都是这种挺有文化内核的品牌。而且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去竹居看书，你的感觉上就是会更有氛围。
而且竹居这个名字，其实你们知道来源吗？它其实是来源于苏轼的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哎呀，小百科讲解。那亚朵和苏东坡这样就联系了起来，其实。
我知道，你们知道这句后边是什么吗？
什么呀？
什么呀？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移。
什么意思呀？奇妙。
就是字面意思呀。
字面意思呀。你琢磨琢磨。
因为当时苏东坡特别喜欢画竹子。他有一幅画叫墨竹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错了就是我错了。然后他画的这个竹子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竹子，喜欢竹子代表那种高风亮节的精神，可能跟他自己的性格也比较像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挺爱吃肉的。就他之前不是还发明了东坡肉吗？但是他在面对竹子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宁可不吃肉，但是也不能没有竹，就是你人也不能失了这个精神。
还挺有风骨的。
是，其实也是通过亚朵竹居，这一句诗的来源嘛，加上我最近正好小玲就是我们也聊到说世界读书日，我们三个最近其实都读了一些苏轼之前的东西。
我是觉得真的恰好能解决掉我们之前说的那些焦虑，你不能说解决掉，但是其实有宽慰到，有让我觉得心安。对，有让我的心觉得没有那么的漂泊，没有那么的动荡。
而且这几年苏轼挺火的，你们发现了吗？
真挺火，他的超话有好几万人关注。他应该
小伦，你不是还磕他和弟弟的骨科 CP 吗？
那是偷偷的磕啦。你们记得我以前就经常喜欢问一个问题吧？我说李白和杜甫，你更喜欢谁啊？我现在改成李白、杜甫和苏轼，你更喜欢谁？因为我看过一个余光中那个采访嘛，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如果要在所有的诗人中，然后词人中，你选一个做你的搭子，旅游搭子，你会选谁？然后余光中就会说，我肯定不会选李白，因为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责任感。没有什么现实感。
我觉得李白就是那种跟你出去旅游，然后突然到这儿说没什么意思，我马上换个地方，你就啊，然后他说走啊，兄弟。
而且他还会喝多，好吧，我还得照顾他，
对，
很累，很危险。
苏轼也会喝酒，
但是李白他是酒鬼嘛，
对。
然后杜甫的话，感觉他有点就是苦哈哈。余光中说杜甫的话就太苦哈哈了，感觉不快乐。我跟他出去旅个游，到哪儿他还说
拉个脸
啊。百姓疾苦。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哎你看这个风景是不是很舒服，春天，哎呀春天来了，他说 城春草木
深，卷我屋上三重茅。然后但是苏轼呢，然后余光中说我会选苏轼，因为苏轼就是他社交能力很强，而且他也是个很好的朋友，
而且他是个乐天派，这个很重要。但很多人走下坡路的时候，情绪这种很正向的很开朗的这种乐天的情绪特别重要，有的时候就真的能把你身边的人能拎起来。
而且据说苏轼是快乐小狗，
虽然我研究了一下觉得他也有可能是 ENTP 了，但是牛小玲不同意。
我觉得他是 ENFP。
我对你们这个没有什么研究。
他是快乐小狗啊，
他肯定是个艺人了。
他肯定是个艺人，他社交圈很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那个他的那个社交圈的那个具象化，他就跟个飓风一样。就是别人都是，就是有一些 I 人啊，就很明显就是只有两三个就是联系紧密的，他不是，他的社交圈巨广，其实他的朋友都有点数不过来，什么他的老师欧阳修，民间传的那种小，就是那种坊间传说传最多的是他那个朋友什么秦观，然后什么黄庭坚，
一起赤壁赋那几个人，还有个和尚佛印
、
他朋友太多了，都有点数不清楚。
就是现在提起苏轼呢，可能很多人还是停留在语文课本里面他的几首词。
我说一个冷门的，就是你知道高俅是他的仆人吗？
是不是他提拔的？
高俅曾经是他的仆人，就是那个高太尉，说庄里面高太尉是他的仆人，而且苏炳添是他的29代传人。
无用的小知识又增加了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呀。
我觉得大家现在之所以觉得他特别乐观，然后是个乐天派，是因为以前我好像没有意识到他当时的日子过得有多苦。就是语文课本上说他被贬再被贬，我感受不到，直到我最近看书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他是20岁的时候参加了科举嘛，中了进士嘛，30岁的时候就成了文豪，就是我这个年纪啊。然后他从30岁一直到60岁就没有太平过，他的日子没有过安生过。60岁的时候还在被贬，然后他所有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被贬期间写出来的。你现在一想，就是过得比我们很惨很难，就是一个人从高处然后掉下去了还能创作。
但确实国家不幸世家幸，
对
苦难是创作的源泉。
是
就是他其实算是年少成名。那个时候他老师欧阳修嘛，就是他卷子都欧阳修判的，然后欧阳修看这个卷子就说，天哪，这个人有大才，30年之后没有人会知道，我都会只知道他，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因为当时欧阳修就是文坛大咖，就是真的是头部这个词用的，他是不是太就是顶流，你知道吗？就是文坛顶流，就一个顶流说30年之后你们不会记得我，你们只会记得苏轼，就直接就给他顶上去了。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的仕途特别的顺畅，他就是苏轼苏辙他们两兄弟其实都特别顺，刚开始的时候，而且也因为就是文坛上面对他俩的这个根正苗红，就是四个字印章，然后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皇帝其实也特别重视他们。
仁宗，
对反而显得他后面的那三次被贬特别的惨，因为人嘛，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反而是他后面都在走下坡路，这个事情跟以前面的那个风光比起来显得特别的凄凉。
但其实他前半段的时候他妈妈都是他刚刚要进朝要为官那会儿，他妈妈就去世了，他又回家守丧，然后后来他妻子又去世了，也挺苦的。
而且我觉得他刚进朝廷的时候，他那个劲头跟小玲前面说的，毕业的时候上班那股劲儿还挺像的，因为他那会儿专注于写一些策论，他特别希望他自己的那些道法能被皇帝所采纳，就每天就写这些东西就给皇帝看，什么不好听就说什么。
对，就是我会觉得他当时特别单纯，他会觉得我是有职责的，就是现在就是我有这个能力，然后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我要履行我的职责，我要履行我的责任，为家为国为天下，
把工作干好。
对
那我的责任就是要，就是如果我觉得皇上说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不认可，我觉得他不合适，那我就要大胆的去谏言。但是他后来就是第一次被贬嘛，贬到黄州，
因为乌台诗案，
嗯，
这时候不得提到关键的人物，
嗯，
哎，他的死党，
嗯，
他的野生 homie，
嗯，
王安石，
嗯
嗯。
王安石这个人其实我也挺喜欢。
王安石吧和当时的皇帝神宗他俩其实都是崇尚的法家，
对，
就是改革，
嗯，
变法，
嗯，
激进。然后但是呢咱们苏轼呢他其实是一个儒道佛，
嗯，
比较温和的一个人。然后当时要改革嘛，王安石变法嘛，感觉跟很多那种大厂的小领导一样，
阿里皮巴，
就是他说，对，是吧？但是他就是说，他就是想，他就是想
颗粒度，
他就是想薅那些想要往上走、有野心、不懂反抗的年轻人，给他们钱，然后给他们名，让他们帮忙干活，就只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允许有另一个声音。他们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就是苏轼就觉得怎么这么激进呢，
觉得他们太，就是太粗暴了。
我觉得是被伤害到的，就是可能他也不是王安石自己本身这么想的，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蝴蝶效应，当你选择了这一条路之后，这条路一定会延展出一些你不可控制的一些
力量。本身那时候北宋就很疲软，其实是需要变法的，但是他可能有些太激进了，跟他本身的信仰也有关系。
嗯，
没事，咱就不讨论乌台诗案了。
对，
咱们就讨论一下是这个乌台诗案，其实对于苏轼来说是人生的第一大打击。
对，
我觉得之前密州啊，之前那些事儿对他来说都是小事儿。
但是当时有人检举他的那个文章的时候，他还有
404，
对，他还有一个小幽默。就是因为以前他可能一直在说新法的坏话的时候，他上的那些东西皇上都不看，然后别人检举说完了你这文章被人拿出来检举揭发了，他说，
嗯，
那行了，现在皇上肯定全看一遍了，他还挺高兴，他当时没有害怕，
但其实他也挺害怕的。
去了乌台之后确实还是挺害怕的。
去了监狱待130天的时候，我这回是不是快死了，约定说如果我快要死了的话就给我送一道鱼让我知道，这样的话我就
他儿子
是吧，哦，对，我就自己吃一个毒药。
嗯，
结果嘛他儿子那天有事儿没来，他儿子的朋友呢给他寻思给他改善一下生活，给他送了一盘鱼，给他
吓坏了，
蛮好笑的这个。
后来就去了黄州了。
对，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苏轼的词，但其实对他的了解反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了解。就我现在看苏轼，我都不想看他之后就是多么的释怀，我就想看他当时多么的绝望，就可能有一种想要从他的绝望当中，就感觉哎呀，他曾经也绝望过。然后我现在的算什么呢，就人嘛，有的时候
你想拿会
对人，有的时候就是安慰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别人更惨。
嗯
嗯，
对。然后我就发现他当时第一次被贬黄州的时候，他的心态是真的很惨。
嗯，
他是真的很绝望。
嗯，
就是其实他刚到黄州的时候，他有那个堂兄啊，堂兄的儿子，然后去看他，他说他害怕见人，就你很难想象到一个社交悍匪，然后这个时候害怕见人，而且他整个人状态，他说就是已经变得很迟钝了。他之后说的那些词啊都很豁达，就什么心安处是吾乡，但那个时候他说的是永夜思家在何处，就好凄凉，就是哦，好想回家，我想家，就很豁达，都是说的我本无家更安往，就是那种在哪儿就在哪儿待着，我就在哪儿躺下，就是那种心态。但是他在黄州的时候是，梦断酒醒山雨绝，就是非常的绝望。他整个的词都呈现出一种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是我好绝望啊！
我也
想象不到未来还有可能会有好的时候。
我觉得是因为他刚到那儿的落差太大，
还不适应了，
不适应
了，很快缓过劲儿了，缓过劲儿不分区。
他到了黄州的时候，我觉得精神层面的打击嘛，就有一个落差嘛。他从以前一个大官，现在到黄州这儿，其实他还是个犯官嘛，还是有罪名的。
嗯，
然后他也没，他只有官职，但是没有钱。哎，没有钱这个问题就很难了，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嗯，
然后呢，当时其实就是说他每个月的时候会拿出来自己的一些存款。啊，就是每个月只花4500钱，
他会把那个铜板挂房梁上，然后每天花点，
他是那种
存钱，
每天的钱都会挂上去。
嗯，
然后每天就是挑一串，
对，
嗯，特别适合就是花钱无度的朋友学习啊。
花钱无度，
他还轻断食来着，
那是因为没得吃，那是没有的吃，
挺健康吧？你别说，
挺健康，
真的很切实，这是很实在的一些方法。就花钱无度的朋友，你们也把钱就是一个月30天的 的钱你们也分成小段小段小段的，然后一天就花那点钱。
贫困生活方式博主。
我觉得当他开始这样认真的去考虑生活的时候，他已经在试着融入那种，
因为他想的是很具象的事情了。就跟李莲花开始种萝卜一样。
哎呦，
哎，苏东坡在那儿种什么？种大麦。
对，
种大麦。哎，为什么是大麦呢？我看男人改造的第一步，种地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是。
哎呦妈，你这窜的，你这植入的。
因为当时的给了他那块地，也是他朋友托人找关系给他弄了块地。那个地本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所以只能种那种东西。
而且在黄州，其实他还有一首特别特别出名的词《临江仙》，这首词我小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的。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哎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得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哪位？知道了，知道了。你还非得问他。
就是李莲花最后一幕在小舟上行驶的时候，他自己就写下这句话，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其实这首词儿乍一看挺丧的。
对。
当时吧，就是说苏轼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词呢？就是跟朋友然后喝酒，醒了之后已经后半夜了，回到家的时候呢敲门都没听见，就没人给他开门。然后他就一个人散步到了江边，然后写了这首词。
就还挺悲伤，其实没有人开门，大晚上的。
对，所以他这个词很丧，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有个小乌龙，是吧？
对，就是他最后两句嘛，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是按李莲花那个说法来，其实已经归隐田园了，
其实要走了，
然后当时的太守呢，就是别人把这个诗就词传出来了，当时太守就
慌了，挺害怕的，
以为他走了，因为他跑了，因为他
负责看押他，
是
吧？
对，他得负责罪臣的安全。
是，就是词传的可能整个就是地方人全知道了，然后太守只有太守很着急，就跑他们家就看个究竟。一开门发现他在屋里睡大觉呢。
就是他只是丧了一会儿。
对，
熬夜了属于是。
对，丧了一会儿，然后回进屋马上呼呼大睡了，一点都不动心。就是我觉得还挺能够缓解到我的，我会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真的从来不困于情绪，他就算有情绪了，他马上就是也不觉得有怎么样，让他的生活就是还接着继续了。他虽然很多时候他表现出来会对现实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很厌倦，你看就是何时忘却营营嘛，就是他其实很厌倦，但是呢他又很入世，就那种我有的时候感叹完了之后，但是该过我的日子还过，就是我该开心生活还开心生活，
就是，内耗但是时间不是很长。
对，
短暂内耗。
然后有书里面说的是他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儿，我感觉说得很中肯。
对，很多人会拿他跟陶渊明比，然后说啊，他这么惨，他怎么不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呢？他怎么不直接出世呢？不管庙堂，直接去江湖中。但是吧，苏轼和陶渊明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苏轼还是心系百姓，
对，他做了很多事儿的。
对，所以像经常说的，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儿。
而且我觉得他不光是就是心系百姓。他也很心细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对很多事物的体验和很多事物的美。对，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去走向那个虚无，他是我就是他能感受到那个虚无的那个好的地方，或者是能滋养得到他的地方，但是现实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地方能够滋养得到。我会觉得就是陶渊明是一个我们会去看他的诗，会看他的词，我们可能也会在某些时刻想要这种感受和想要这种状态，就比如说你可能会选择某一天你在很疲惫的时候你去某一个地方旅居，你很多时候会选择一个村子旅居嘛，你想感受的是田园风光，想跟那种跟大城市跟什么都被离开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但实际上它也只是一个 度假地，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我会选择这样的地方是个度假地，但是真正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就我看苏轼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会有一种更遥远的一种相似性，但是陶渊明可能就是他像一个度假地一样的存在，他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他离我更远。对，虽然他们的年代距离都很远，但是我会感觉哎，苏轼会离我更近。
对，因为我们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吗？
嗯，
很久没有什么效果，又不知为何嘛、哦。咱们就该去大理嘛，其实就是适合咱们特种兵，就是去一会儿，然后再回来。
对，
就但陶渊明属于是大理李子柒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太稳定了，有点。
嗯，
我觉得另一个苏轼很有名的一个词，就大家肯定都会嘛，因为我们都学过嘛，“竹杖芒鞋轻胜马”
哦。
我记得我毕业典礼那年，我们的校长还特意念了一下这个词。嗯，他当时早已经预料到了我们传媒行业要没落了，所以让我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那我们念一下这个吧。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现在在看啊，我感觉这个场景江姐去的话应该崩溃了，没有伞啊，
江姐贵州人
雨具先去了，
雨具江姐忘带伞了，贵州人
江姐怎么办？
这整的好像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会去崩溃了。
嗯，
我觉得我就是确实是也是看了看书，
因为你们都是西南人，
把你给治愈了。
对，我看了看书，因为我觉得人不能老崩溃，
是
人遇到事儿还是得就是会开解自己，调节自己。
嗯，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人太过于有效率，人太喜欢做计划，人太喜欢把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死的时候，
是自己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崩溃。
嗯，
哦，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接受不了意外的人。
因为你做的所有的紧密的计划其实都是为了抵抗意外，当你做了那么多东西意外还是来的时候，你其实很容易崩溃。所以我最近会给自己一种练习，就是批一点，就是做计划归做计划，但是不要把计划看得太重要。
对，
就是不要去太过于恐惧意外，
做着玩儿就是。
对，不要太过于恐惧就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嗯
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果的。
是，感觉苏轼真的也挺批的，
潇洒走一回，咱们给他快小走。
嗯，他很明显的很批，就是你看刚刚是敲门不应，他要蘸江边待会儿，一会儿这会儿吧没有语句，哎，他也无所谓，他谁怕
谁怕呀。
嗯，作词一首，
归去，回首。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还是志得意满的，就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受过太大的挫折，就是肯定有挫折，但可能都是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在他的人生履历里面算是比较小的挫折，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些气势的，还说的是谁怕。
后来真怕了。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乐天派吧就还没有乐得这么的逆境。
嗯
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轻盈的，是吧？就是你脑子里面想到的他就是那个就那个劲儿，就是哈在那哈谁怕，是那个劲儿，
就感觉
还有点俏皮的
感觉，还挺可爱的。嗯
嗯，
对。
但其实我有翻了他别的词，其实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看了之后感觉很适合宽慰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困境，就是他其实是在他到惠州的时候，
卖鞋的惠州，
对，又是第二次被贬嘛。
嗯，
到了惠州，他其实一直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又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挫折，他也很痛苦，他甚至会感叹什么团团如磨牛，就感觉做什么事情就感觉像是老牛拉磨，
跟我上班似的。
对对对对，就是很难受，就感觉做很多事情很艰难。但是呢，他在惠州，但是当他在惠州安顿下来的时候，他对生命这个事情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这个词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有一天他要徒步去那个松风亭。
嗯，
徒步，
嗯，
对， 徒步，他快走了一段路之后觉得特别累，就是在那然后就在树林间休息，他看到那个松风林还在树梢的上面，就还有很远，他就觉得好远呀，怎么才能走到那儿呢？经常徒步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走完一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好远啊，但是人已经好累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突然转了一个念头，他说是这里其实到处都是休息的地方，到处都是看风景的地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上松风亭看风景呢？是不是？
这就是我的心态啊，
对吧？就是你为什么非要上去呢？他就一瞬间就解脱了。你看他这个词是这么说的，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犹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就是他如同就是被挂上钩的那个鱼，然后解钩了一样，然后忽然得解脱。他说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但这时也不妨熟歇呀。就是你这个时候就算是短兵相接了，然后你往前进会死于敌人刀枪，往后退会死于自己军队的兵法，就是这种危急的状态下你也可以就此躺下就此歇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期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就是生活把你推到哪儿
你就在哪儿躺一会儿。
我觉得就是这首词就是非常合，
非常
意思，对，
是，
就是你为什么要上去呢？你在这躺会儿呗。
这个哎，这个放旅游里说吧，很多人就会说来都来了，
对，
我们不上去不会后悔，我们来都来了。但如来就是你如来就是你来了，
嗯，
就如来，
对，
嗯，所以原来不动也可以，
很佛性的这句话，
嗯，
你看咱们刚才焦虑这么多，焦虑未来，然后你又焦虑什么工作，你焦虑大家都走在别人的路上，然后你在这里，
嗯，
你的平静是不是一种罪？但其实不是
啊。对啊，因为很多人对就是生活的心态就是你生都生了，你来都来了，人世间你来都来了，你不拼一回不搏一回吗？我已经搏过太多次了，高考中考考研我搏过太多次了，我不用再不想搏了。
在工作上也是，就是说你已经在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积累，你为什么不能就是接着往上冲呢？
嗯，
对吧，很多人都告诉你，你看你的这个职业你要做一下你的职业规划，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有打算。就是我现在特别害怕有人问我一个事情，就是那你之后你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呢？
对对对，哇，我听到这个话我就开始啊，
快乐每一天，
对，就开始焦虑。但其实你一定要往前走吗？
哎，这话跟焦点去年那句人一定要努力吗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你有时候你自己想这个事儿，人一定要努力吗？人一定要往前走吗？是不是你心里其实还有点慌，因为你不是那么敢的相信自己。但是苏轼这么一说吧，你就觉得苏轼说的对，
苏轼都站这儿了，我们也可以。
对，苏轼都躺那儿了，
嗯，
我们为什么不能躺？
我觉得苏轼是如果到咱们这个时代啊，重生之我在21世纪当新媒体小编哈，苏轼应该会是那种别人的 title 都一长摞，大兵老师他会是那种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对对对，但是他作品很多，
他作品很多，用作品说话。
对，他只是不希望，就是或者是不喜欢一直在琢磨自己的那点事儿。
对，不用一直品自己，其实。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我做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苏轼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啊，你说他被贬了，他三次被大贬嘛，一次是黄州，一次是儋州，
儋州，
对，
海南儋州。
就儋州已经到海南了，那个时候海南其实挺荒的，那个地方就是荒到不行，
嗯，
但是啊一般人被贬都是那种卧薪尝胆，然后我在那里就是
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要杀回来，
我一定要回来的，嗯，但是苏轼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那买房就是买地买房打算安家，
嗯，
就他真的很有那种推到哪儿就在哪儿躺着的那种心态，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他吃东西也是，
我有看到说他到那个就是朝廷下来把要准备要把他贬到儋州去之前，
嗯，
他那会儿已经60岁了，然后他当时跟家里人说的是，嗯，这次去海南我就是去了之后先挖坟然后再立碑，然后我就把棺材运过去我去了就不准备回来了，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岁数朝廷又贬他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嗯，
就把他搁那儿了，
嗯
嗯。
对，他其实就觉得就是我这辈子可能就在这儿收尾了，
太苦了那个地方。
但是他心态真的很好，
结果他又回来了。
对，人生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猜不透，就像他觉得他每次到这儿了，他觉得都差不多了，我可能就到这儿了，但是人生还会有一些新的波动，
还能往下粗溜，
对对对，不是，他还能往上升，升完了再拨，然后就是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有的时候吧，其实他身在那个节点其中的时候，你是不会猜测自己以后还能往上走的。
嗯，
对，所以他每次都是很开心的，就是在这儿我就先躺着呗，没准躺着躺着我又能回去呢，又能往上走呢，
躺着也挺开心的。其实
对，他是这种心态。然后包括你看，他就算到了岭南，他吃荔枝，吃到
挺会吃，他真的
吃到痔疮病都发了，我真服了，
十男九痔。
对，然后他吃生蚝，然后他当时还诗里面就是他跟他弟弟写词儿，就是还说生蚝这玩意儿可好吃了，就是你千万，就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对外说。我怕有很多人啊，就跑来我这儿跟我抢生蚝吃，就这个态度非常的，就是乐观，真的很乐观。
哎，记者，找点乐吃。
对，然后包括他还特别爱吃羊蝎子嘛，就其实
老北京。
对，他可爱吃羊蝎子了。然后他还写信跟人说羊蝎这个东西啊，吃起来可有意思了，就跟吃螃蟹一样，就是挑那个缩了铺到骨头上的肉。
但实际上是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地方一天只能宰一头羊，
对，
他吃不着肉，
对，他吃不着肉，
他只有羊骨头，
只能缩骨
了，
跟沈阳人吃鸡架。
他好像还把就是羊脊骨的那个做法写成了一个料理食谱给他弟弟看。
对，这就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东坡肉了，
因为当时猪肉很便宜。
对，其实也是因为猪肉特别便宜，
有钱人不吃肥肉。
对，
他反而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拿来，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做它的方式，我就味自美，就是我觉得还挺好吃，就是那种状态，
洋洋得意。对，
而且东坡肉还得是那种放到火里面小火慢炖，
对，
慢慢慢慢把油咕嘟出来，就会很香。
得有时间才行。
对，挺有闲心，
挺有闲心，
确实很有时间。他当时
他闲时间
已经没有什么政务了。
是，
嗯，
哎，你们知道苏东坡是那个网络语言发明者吗？
啥呀？
祖师爷。他写信的时候特别喜欢说呵呵
啊，我知道这个呵呵
呵呵，就是他好像有1000多封信里面40多次都在就是前面写几句词，最后一句呵呵，
带个颜文字表情感觉像。
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呵呵的意思是嘿嘿，
是
你的哈哈，
就是
哈哈哈哈，被自己穷笑了，
笑死。哎，还有一首词江江姐挺喜欢的。
对，我觉得当咱们的这一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核心点很合适。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你冥想的时候默默的自己念。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常羡人间作玉郎，天应奇雨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江江是比较喜欢最后一句。
对，苏轼的这个好友王巩呢，他其实就是因为乌台诗案的时候，他因为是苏轼的朋友嘛，就是被牵连，而且他被牵连真的很惨，他都被贬到岭南的那个滨州。对，其实苏轼再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很其实心里是很惭愧对不起的那种心态，所以他一直在夸他这个朋友长得又帅，然后旁边又就是侍妾又很温柔解意。对，他其实心里是很有一种很对不起的心情，就是哎呀，我的朋友你因为我而受牵连。然后所以他问了这个话是，你在那儿过得应该不太好吧，但是他微微一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看过这个来源，但是我不是很懂这个事情。我在我看来，我是觉得特别神性的一个故事，两个和尚，我有点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忘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了。有一个是那种很厉害的大和尚，然后另外一个和尚就是一直在求他，就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他，一直想要问他，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大和尚就一直不见他。那个和尚把那和尚逼急眼了，你知道那和尚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了， 然后就说你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和尚就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他就说，我的心安不下来，
上个班就好。
然后这个大和尚说，那你把你的心拿给我。然后这个和尚就说，我的心在我心口里呢，在我胸口里呢，我怎么拿给你？他说，那你这心不是挺安的吗？其实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没懂，我说啊，这个故事，但其实就是心安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是说你能做什么就心安的，其实就是他在那儿，你就你让自己安下来，他就安了，
心律不齐除外。
对
对，
就这个事儿，其实这也是这句话的一个来源，是不是很抽象？我会感觉他其实是在说的是，你不要再去纠结一些观念、想法，而是更多的是聚焦于自己当下的一个行动。
我觉得他挺会安慰自己的，你知道吗？人家他本来心中有愧，他对他朋友说抱歉，他朋友安慰他两句，然后他还给他写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被他朋友打动了。
我会说抱歉的事少做，
而且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我小小的阴暗的猜测啊。他确实有点对他这个朋友有一点惭愧的心理，所以很想写一个词是专门捧一捧他这个朋友的。我阴暗的小想法啊，就不一定是真的。
捧一捧
他，其实他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你真的很痛苦的时候，那些道理啊或者是那些东西都特别的苍白，就是你不如就是把精力放在你当下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上，你只有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度过这种很艰难的一个时光。就比如说很多人失恋啊什么的，大哭崩溃，然后就在那儿想他怎么能不爱我，或者是怎么样，他怎么能出轨，或者你纠结这些东西。但其实本质上我会觉得纠结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然后
但是我觉得要允许这些情绪的发生，
对，允许。但是如果你一直纠结这个情绪，你过了几个月了，你还在纠结这个情绪，然后你还沉浸在这种失恋的痛苦当中。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情绪当然是正当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但是如果你一直放任自己在情绪里面，是这个事情是不会有任何的解决方法的。你需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去，你专注去做一些事情。就你要是专注在找新的男人身上，那有可能你还会受伤害，那你还不如专注一些自己眼下当下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每天做做饭，然后你多关注关注你的工作，当然也有可能工作也不太好啊，但是这不重要，
旅游住住酒店，
对对对，
散散心，
然后你多去关注到自己现在当下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度过这段时光，因为没有任何的艰难是不可度过的。
是，实在不行了，难受的时候看看苏轼，
对，
想想他，
我觉得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觉得很平静。
对，是很平静。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是不是说消极的说哎我就这样了就认命了，而是你无论在多么糟糕的情况下，然后你都可以去弹琴写字写诗。就像我们无论在多糟糕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我做做饭，我整理整理家里，然后我在家里面摆一个花瓶，我每天换一换花，每天换可能很难，每一周换一换花，然后我种一种植物，然后我可以搭建起属于自己的那个小世界。我会觉得这种搭建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防空洞，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做做，
对，
人忙起来就好了。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去缓解我们的那些焦虑的一些办法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都进行了一些焦虑的自救，无论是我们现在开始三个人一起传阅一本书，还是大家都一起就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都选择出去开眼看世界，我觉得都是一种无论怎么样，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变化，无论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我们无可奈何，就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把自己能控制的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要过度的沉浸在一种痛苦里边，
对对对对对，
就晚上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是时间不要持续太久。
对，你也可以，就是你晚上 emo 完了之后也可以喝点酒就呼呼大睡。
对，就算是成为不了，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就所有人可能都没有办法成为像苏轼这样的人，就是落魄了之后还能留名，或者是在当下没有这种心态，但我会羡慕苏轼的同时想要结交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身边其实我觉得江江跟小玲身上都有一点这些特质，就是你靠近这样的人也会治愈到自己，
嘿嘿，
就一些他的可爱呀，他的豁达，他的乐观呀，
嗯。哎，是这样，其实这一期跟我们平时的风格也不太相符，因为我们平时都嘻嘻哈哈的，这突然有文化沉淀了起来。
是，
对，想告诉大家，我们平常也有看书，不只是
平时也有看书，
对，
其实也是分享一下我们，不是很常说的焦虑吧。嗯，
哎，其实如果大家还算喜欢我们的有文化的这块儿的话，我们以后也可以尝试着，如果看了什么好书，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想到很土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很平静。
嗯，
我现在就是一个岁月静好的土人，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嗯，
对，出去玩也是这样，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灵魂也在路上了。
嗯，对，就像江江说的，我们这期也不是说去传播或者是去散发一些焦虑了。但因为以往我们嘻嘻哈哈的时候，其实你老是嘻嘻哈哈也挺累的，你也得这么静下来。
我一点都不累，
不累不累，
我挺累的，
就我可开心了，我都是 fast 类型的。
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平时嘻嘻哈哈吧，其实也是为了传递一种很快乐的心情给朋友们。
嗯，
就我会觉得，其实我过到现在啊，我会觉得除了真的是一乍眼就让人觉得啊，他人命真好，就除了这样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沟经过坎的。我会觉得总会有人在沟里，总会有人在坎里。
嗯，
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但是无论在沟里在坎里，我会希望就是哎，万一我们在这嘻嘻哈哈的挺乐的，就像上期啊最后一个故事说都说不明白的，然后
但是很开心啊。
对，那如果你听到了这些笑声，然后你会听到觉得哎，我也觉得挺好笑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笑，但是就是好笑。
嗯，
我会觉得哎，那你，我觉得我至少我们大家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能量，带来一些快乐。
嗯
嗯，我觉得带来快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我们交替
有意义
的节奏嘛。
嗯
嗯
嗯，因为其实本身我们三个的能量值就不是一样的。
嗯，
有高阶的、中阶的江江，还有这种比较，我这种比较情绪比较能量比较低的人，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变换一下这种节奏，我还蛮舒适的。
嗯
嗯
嗯，我觉得我们三个一块录播客，不管是什么节奏，我都非常的舒适，很治愈。
嗯，是，
嗯，就是有这么一个场所能够治愈我。亚朵就是这样，尤其是在亚朵竹居里面，也是一个身体跟灵魂双重的一个栖息地了。
嗯，
是吧。
嗯，
对，
嗯，
因为我是觉得像亚朵嘛，它作为一个就是很舒适的酒店，就是它除了让你的身体可以休息，它也会有一个阅读的这样的一个避难所，让你的精神上也能休息。因为我觉得休息不只是身体上的，
是
精神 SPA。
嗯，尤其马上五一也要来了，可能大家都要有出门的这个需求。
对，
我也是蛮期待可以去其他地方解锁这个亚朵的竹居，去感受一下。
嗯，
对，因为我记得奇妙其实就是一个出去玩更多的是会喜欢待在酒店里的人。
躺着。嗯，
对，
想要获得这种平静和松弛。
嗯
嗯，
对，我是觉得无论是喜欢出去打卡还是喜欢躺在酒店，无论哪一个行为，只要你最后能松弛，只要你最后能放松，我觉得就行。
嗯，
对，不用跟别人一样，你是跟你自己活的。
是
的，
开心最重要。
嗯，此心安处是吾乡。点题，
真有文化呀，这期。行吧，朋友们，这期我们就到这儿吧。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Sun rises behind her eyes.But she still can't see it. And she's beside me, I walk slowly. She feeds my soul all the gold I could need. This whole tim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wrong thing. She's my captain, she's the sea.Sun on my back, baby, leave me. She's my captain, she's the sea.